亲爱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当我们定睛仰望的时候，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有用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在那里面我们找着那藏身之处，在那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的听到什么叫做重新得力。常常在的翅膀的底下，我们在知道什么叫做你的保护、你的看顾、你的供应。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丰富大有怜悯的神，你不仅赐下恩典，你常常的把你自己向我们来显现，对我们来说话，你常常要我们靠近你，要我们常常的藏身在你的里面。主，你甚至说，主啊，若是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你也必定会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救主。主，你不会离开我们，你看我们好像比眼中的瞳仁更宝贵，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好像个断过奶的婴孩。主啊，一无所缺，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但主，我们越来越相信一个更大的恩典，就是能够与你面对面，就是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就是在你的怀中被你来拥抱。主啊，我们是属你的，我们真是属你的，因为你的灵不断的浇灌我们，你的灵不断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灵不断的感动对我们说话，你的灵不动在我们里面做安慰、做鼓励的工作，更是你的灵不断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的救主，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再次说，我们再次把全人完全的投靠你，交托给你。主，因着你的爱我们顺服你，因着你的爱我们全然的依靠你，因着你的爱我们等候，我们仰望你。主啊，你说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我们不仅要尽到爱，我们要经历到那叫做到底的爱，那没有条件不仔细不改变的爱。赞美你，赞美你，越靠近就越认识你，越认识你就越多经历你，越多经历你我们就越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谢主恩待我们，接着我们的敬拜，接着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今天看的是34一直到43，就讲到彼得的讲道或者彼得的信息。有两段的经文就是由讲道来讲，在《使徒行传》很重要。一个就是在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跟众使徒站起来，他就高声说那句话，一说他就被圣灵感动大声的讲话，像前面那边讲到这边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讲起别国的方言，所以站起来高声说也是同一个字，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起来讲。那这个的讲道我们叫做所谓使徒性的讲道，叫 apostolic preaching。那这一段的经文比较是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对犹太人来讲，对神的选民来讲。底下我们要读一段经文呢，是彼得的讲道，但对讲的是对外邦人来讲，讲同一位神，讲同一个救恩，不过在那个 approach 上，这个所谓的这个表达上面呢，所谓的把这个福音这样传出来，很明显的是有它的重点的不一样。所以你会读这个，你读这个保罗不，这个彼得，或读使徒行传也读到保罗， 你发现了他们讲同一位神，讲同一个救恩，但是很明显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叫做 approach 上是不太一样。那也告诉我们呢，不一样的当中绝对是很多东西一样，因为是同一位神，是同一位神所带出来的救恩。但是呢，我从重点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看见是有分别。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34到43，我们一起来读。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OK， 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浇灌下来，很多人就问这怎么一回事。那这时候彼得就开始讲道当时比如说你们不要疑惑，这就是神的这个显明在我们的当中。然后从哪边开始讲？从神的这个对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拣选这个角度来讲，神特别是所谓的叫做用拣选叫恩待好犹太人，所以呢神乐意在他们当中，乐意常常向他们显现，乐意常对他们说话，乐意让他们进到神一切的恩典，在应许的里面，从亚伯拉罕从祖先就是下来，为了让人能够借着犹太人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我要说在这里，我们讲神的时候是很抽象，因为每个人甚至每个人心中有个神，甚至每个人心中有个不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制造一个神，叫做制造一个偶像。我已经说了很多次，偶像跟人的情欲是分不开的，偶像是人的情欲。当我讲到情欲，不见得一定是所谓很糟糕那种情欲，就是从人的私欲来讲，可能这就好，是从人的 desire 来讲。所以呢，当人要的时候，有这个需要，要不到的时候，他希望有个力量帮助他能够达到。但不管怎么样，那个出发点还是从人来。所以呢，偶像是一个人所谓的他的欲念，他的情欲，他的世界 projection， 一个的投影。所以你希望发财，你就弄个财神爷，你希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真的不清楚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只是你照你的心中总有一个比较大的，总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等等等等。那这个因为是出于人的私欲，又跟一个人的这个本性很有关系，就跟贪心很有关系，所以跟贪心很有关系。很多时候为什么你要呢？为什么不能够就现在这个已经有的，你为什么不能够满足呢？因为你觉得有个贪在里面，你有个需要在里面，但这个需要不见得是对的需要，不见得是这个时候应该有的需要，是一个过头的需要，所以神没给你啊。但是为了你一定要要那个，你就制造偶像，造个偶像。那完以后，当你找到你要有的东西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叫做虚空。所以圣经常喜欢叫虚妄，虚妄常常在诗篇也好，当保罗这个罗马书也讲到虚妄跟偶像是连在一起，因为在原来文字这三样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贪心、偶像、虚空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为什么当人以所谓拥有的东西为他的目标的时候，为他的目标，一说这时候还没有，他希望得到，得到的不得到以后，他突然嘛也不过如此啊，所以就产生一个叫做虚空，所以人一直在这个里面打转，所以用这个虚空来产生一个 drive， 要去得更多，得到以后又更虚空。所以有人说呢，好像一个口渴的人就喝水，但他喝的不是水，他喝的是盐水，所以一喝越渴。OK， 那不管怎么样，神特别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你的神，对犹太人来讲，所以只要你依靠我，你一切都在满足的里面，都在供应的里面。所以耶和华是的牧者，并不缺乏，这从大卫的嘴中出来，这不是随便讲讲，因为这是神所谓的 favor， 所以神恩宠。但是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就走在神的心当中，也不是叫他们做什么，也不是叫他们积功德，只是你活在神，你不能够做错事情，不能够做得罪神的事情，不能够做一些不合为人性的事情。坦白说，讲得更白一点，不能够在这位满足你的神的外面再找你要的满足。神因为亚当夏娃预备一切，不好意思，蛇对这个魔鬼对讲一下，这个亚当夏娃说：“你真的觉得神给你都够了吗？”哎，有一样他没给你，什么？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因为有一样东西，只要你吃了以后，就跟神一样，眼睛会明亮，意思说你跟神一样会聪明。没有错啦，神给你很多了，但有一样没有给。但神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神不给你，因为神知道你不是神。神是神，人神，神不能够把所有的给你到一个程度好像你是神一样，因为你本身我们是被造的，我们不是创造。就像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就是很富有，你的家产是几亿，你给你孩子200万什么稀奇的，对，两是零用钱。不一分是这样，你都不会给3岁的孩子，因为他还拿这个钱就丢到水沟去，因为他更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值钱。因为这个的孩子，3岁的孩子不能够 understand 这位父亲他的心是什么，这有个很大的程度。但有一样事情，人不知道永恒，只有神有永恒。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因为他有限制，只有神知道。所以当神说不是不给你的时候，所以这个如果要明白这个，我觉得最好你花点时间读读约伯记。我们常读约伯是看到他的受苦，从某个角度来讲，神说每样事情都在我的掌握当中，只要你依靠我，富裕的时候依靠我，困难的时候依靠我，你就一无所缺。到最后我们就钻牛角尖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为什么？那些朋友告诉他的时候，他觉得更加不服气，甚至他觉得朋友你有什么比较好的，但是为什么你不用受这种的苦，为什么我要受这种的苦。当朋友说他有罪的时候，他才不服气，说他的道德不够合标准的时候。这讲了三个人，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讲从律法角度来讲，一个从道德角度，一个从宗教角度讲，你不够标准，所以你才会受苦。所以约伯受不了啊。人又这种，所以我们常说在我们的努力当中要找个要人生的一个动力，一个 drive 啊，我在找，我想我每个人都在找，但在找最后在过程当中没有安息，得到以后找到你要升官到了那个位置，你突然发现也不过就是如此，这是很矛盾的人生的。坦白说，这还蛮可怜的。所以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你在追求是什么，所以怪不得讲一个，哎，我好忙，牧师你都不知道很忙。当然，忙，有时候说忙，为什么叫忙？叫心死掉叫忙，常用这样的一个努力，从某家来麻醉自己，一说我要找到人生的目标。等到那一天你认识了主，等到那天你遇见了主，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彼得见一听到主说，他就把这个东西都放下跟从他。因为他知道在人生当中这些的东西不是 it， 不是最后的目的。我相信这个哥尼流也是这样，从某个角度上他不是皇帝，但是在当时他应该是一个真是算是很不错的， 的名誉地位金钱什么都有，权力都有，他心中就有一个渴慕，人不应该以这些东西名誉地位金钱为 it 就最后的目的。那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的生命还会贪心？有这么多还会贪？为什么我现在拥有的这个身份不错，这个地位不错，为什么还会嫉妒？为什么我们起出来他可以做这个我不能够做这个？为什么他这么的好像？所以有一次还有一个传道跟我说，牧师啊，你带领羊他你很幸运的、啊、他用这个字来讲。哎，我心想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不要误会，他不是不认识我。完了我很难跟他讲，我觉得他整个思想我认为就错了，只是我差没有讲一句话，如果再讲说，那我让你给你做好了，看你幸不，看你觉得幸不幸运。如果还是用这个来成为你的努力的目标，坦白说你会失望。不仅这样，在整个过程当中，刚补一句话，你是大概比较少去思想，你会有不安，多少人在不安的里面，有也不安，没有也不安，为什么该得的没得着？如果这个没得着多丢脸，还不是为了得着，是为了怕不怕丢脸。就像所以几个礼拜前那个康麦克牧师来的时候，他说东方人最怕就丢脸。哎，这是真的。在西方啊，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如果你有本事帮这个老板赚钱，他给你做总经理没什么问题，他给你做董事长没问题，他把你位置给你做没有，只要你能够帮他赚钱。所以西方是比较现实，东方人不是。东方人说，如果我到那个还没有变成总经理，这很丢脸事情，我们要那个名。所以我们真正发现，我不晓得是不是我不说西方人就没有用名片了，不过我觉得这起码很少。不过在台湾的时候，哇，你只要走一去跟人家走一圈回来，你就拿一堆名片回来，有些名片一看的时候上面还有七八个 titles， 然后上面越多越好。 OK anyway， 不管你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有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否则还是说你的努力奋斗是在不安的当中，然后得着又又是虚空。所以这是蛮一个真的可怜的人生啊，可以这样的说。OK， 这是，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这犹太人不满足。我们讲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吃吃就，我们都没吃过麻辣，对不对？不要笑我，有一天我们吃麻辣吃久又，可会我们变成以色列人，我们要吃大蒜也不一定。这人就这样子，不会，我们不会 appreciate 这些东西都神供应，我们不会 appreciate 这样的。没有办法的时候，神居然行神迹给我们能够一无所缺。在旷野哪有水，神让我们喝水；在旷野哪有这个食物，神让不种不收啊。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食物就为他们预备，这不得了事情。 OK， 那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让这些人能够在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的当中为神来做见证。如果你问为什么你在工作上这么顺呢、啊？为什么在这么困难这个行业当中这么困难？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行，你在同一个行业，为什么你做的还有这样一个出路啦、啊？有这样一个成绩的、啊？我相信最好的，这不应该是口头禅，最好的应该是说，因为神与我同在。我常常挑战在职场弟兄姊妹，第一个，你专业要够强。我不承认一个基督徒专业不行，或者一个基督徒不努力不用功，他就突然就变成很出名或者很有果效。我觉得神不会允许那种的懒的人、偷鸡的人，这样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也是相对的，当一个基督徒他在专业上是有他的所谓的水准，我就可以肯定这个的弟兄这个姊妹他一定比他的同事要强，在专业上跟他同事一样，但是我们有神的带领，有神的供应，一定比你的同事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比你的老板都强，这不是夸口，这是神的赞赏的心意。倒过来，这不是你夸口的，这是你可以为神来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常有人说，牧师，我在职场怎么为主做见证？ OK，从个角度，你的生活、你的品格很好，很重要。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你有没有活出在这个事情上的这个所谓的果效来？工作、业绩。有时候我对一些的 全时间出来的同工有些的这个需要提醒。哎，我们在职场啊，你就不知道我们家有多少都要业绩的。那意思说来到教会晃来晃去就可以，我不同意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你读的圣经读保罗的，这些人都是很努力的，都是拼老命的。所以在这方面，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本来你的力量你的才干就是 compatible， 是更加不相上下。如果有神的同在，你一定会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以色列没有做这种事情，不仅是离开了，没有活出神的丰富来，而且进到一个所谓的贪心里面，进到一个所谓不服的不满足甚至不服气神的预备的里面，自走自己的路。这是从彼得的讲道，甚至神说我要亲近，我要亲近，你要回转，要回转，派了先知来，最后派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来，最后这些百姓只是守住一个宗教的外貌，但却把神的心意把它 reject， 把先知给拒绝，最后把神的儿子自己的孩子神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讲到神所预备这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有个主要的特征，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当神的灵在身上，就带出许多的叫做神迹奇事。所以当主耶稣进到会堂的时候，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拿起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样的说，神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了我。犹太人在等神出来，神派的使者来帮助他们从困难中走出来，从罗马政府里面走出来，从被藐视没有这个王国这个角度能够走出来。你看从神这么恩待他到今天光景这么多所谓的这么的堕落，好了，看怎么说好，沦落到这个光景，神不是神丢弃他，神不断来寻找他们，就 reject， 他们还在等弥赛亚。当然有些根本就是不在乎，有些还在蛮敬虔用守律法的方式。所以再说呢，以他们认为只要做得好弥赛亚就会来，但让他们生气的是在这里，这些人呢叫渔夫好人，说他们没有像他们这个所谓这么宗教的成就啊，神学成就，但这些人说保罗，包括保罗在内，我遇见了弥赛亚。谁是弥赛亚？是耶稣。怎么知道是耶稣？就弥赛亚，因为神的灵浇灌下来。哇，这样听得很扎心啊！如果是耶稣就弥赛亚，我们把耶稣钉了十字架怎么办？所以他们就问彼得，他们扎心就，那我们该怎么办？彼得说，神的恩典是够用，你们要悔改，然后完以后要受洗，你就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以至于有样事情发生，加拿大书这样说，使徒行传这样说，人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圣灵。换句话说，我常用这句话，初代的那些的以色列人，包括如果说犹太教或者当时所谓的那个教会，旧的那个教会，好，因为教会的意思就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那个叫教会。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人要这个弥赛亚，但是他们不要，他们要，但是他们要的弥赛亚，但是要错，因为他们要弥赛亚的目的是要得着能力，得着圣灵的工作，他们要圣灵，但是不要主耶稣基督。在过去我所接触的这个基督教圈子，我有一个感觉到有点让我惊讶，甚至有遗憾。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耶稣，特别就是比较保守，我们要耶稣，但一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拒绝圣灵。耶稣的那个时候的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要圣灵，他不要耶稣。打怪到了二十世纪，现在我发现有些的基督徒要耶稣，不要跟我谈圣灵。今天没有这个人，如果再谈圣灵，再谈圣灵的工作都是邪灵，真的。我还听过这个广播，基督教的电台，不过那个电台是他，因为他自己开电台，他高兴讲什么就讲什么。 不过最后他悔改了，他做两件事情 reject 圣灵、这个是一个，因为他每次在电台跟人家辩。第二个，他做过两次算主来日子是什么时候，他是学土木工程，他每次都算错。最后他现在他在不在不晓得，他年纪很大，哦，他脑子清楚的很，瘦瘦的，他脑子清楚的，他写一本书这么厚，证明主是哪一天哪个时候再来。我的 point 在这里，这是如果我刚谈这么有什么用处，要帮助我们一下。今天在圣灵的工作里面，要知道你需要圣灵，但千万不要忘记了主耶稣。也因为你依靠主耶稣基督，你才知道圣灵会帮助你，在你身上领受才是圣灵的功能。因为圣灵只做一件事情，就帮助你遇见主耶稣基督，帮助你有能力来荣耀主耶稣基督。不然的话，在圣灵的能力的底下，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目标，只是以能力能力能力，可能我们糟蹋能力。所以我们在灵恩里面有些大有能力的被神使用了就跌倒，还有另外很可能到时候不是圣灵工作，是邪灵的工作。我还是很难忘记有一次，我人已经在加州，从波士顿有人打电话给我，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他师母的事情，去参加一个聚会。师母哦，这个牧师是传道人，这个牧师出来读神学，大概要进修了，这师母就跟他一起来读，从台湾到美国。后来他们参加一个特会，突然完以后，这位师母说，他觉得他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圣灵工作，这个他蛮清楚，什么时候邪灵也进来。那我不是随便讲，也不是我去猜，你真的，这是传道人说。我也看见有些的传道人，因为在一些黑暗权势里面没有清除清楚，就没有弄清楚。我基督徒啊，不管是传教，如果过去所接触黑暗权势没有弄清楚，还那东西保留在里面，可能在那个东西在里面潜伏一阵子，因为他看信耶稣他没办法。不过会到一个程度，如果这个传道在某个时候他软弱了，那个东西就是他的机会，他就会爆出来，除非他一直保持住。哦，罗马书第六章我们谈过这个事情，成圣是一个功夫，是圣灵的工作，你必须要有圣灵来帮助你过一个成圣。 OK，都是这么半天，主要是让大家要明白，当彼得对哥尼流讲到时候，他直接就讲神，他直接就讲神，然后讲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哥尼流他却是一个敬虔的人，他要神，但是他不知道哪一位是神。所以呢，在整个的过程的 up to this point， 他觉得向他显现的哥尼流在祷告的时候显现，他觉得是神的使者，他觉得有个很重要的 message， 或许这个的使者给他的 message 就让他知道谁是神，所以他非常注意。我真的很佩服啊！你要不要看读一段经文读到前面，当彼得进到哥尼流家的时候，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的，一家人都在里面的，而且不知道等几天的，因为前后这样来回有人家数过要走四天的，去两天回来两天的，当然可能前面两天大家不会去等了，不过后面你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所以哥尼流说，哎，你们要通过来，神的使者要来说话，因为神的使者要告诉我们哪一位才是真神。所以有一个人家说，哇，这群人呢听到真的不得了，全是预备好来听到，然后还没呼召全都得救，对不对？圣灵教官，所以这个传道说，哦，有这样的 audience 就好，有这样的听众就好。这也是预备心，打开心，他们要认识神。这次来灵安堂这么多年，我的祷告求神让每位弟兄姊妹来，不是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包括主日崇拜，他是有个心，有个渴慕，要遇见神，对神对他讲几句话，或是神向他显现，或在神按手在他身上。不然的话，我们整个宗教活动基本上在忙碌在热心，坦白说是空的， 是空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有时候说基督徒说我们信神是又真又活神，但整个的属灵的生活习惯、生活的那个见证也是虚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有个这个讲道学一个牧师这样说，他说讲道一定要的不是人家听你讲的好不好，不是觉得你讲的让他觉得这个叫做有没有亮光，讲完道的时候那个人有没有改变，那才是真的讲道。讲完道以后那个听的，所以有人说牧师今天啊这样的说啊，今天完了好像没有什么啊，有些人会找你讲话，有些人是没有。我说那还不要紧，过两天以后看有没有人找你，如果过两天以后有人找你，而且很多人找你，你就知道这次的讲道有果效。因为这几天听完讲道他心中会不安的，怎么有平安怎么没有平安，怎么不应该有这困难怎么有困难，这不安，所以他反而回来问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说你讲的好了，有什么这个有帮助，不见得，当然他鼓励这很好。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这时候哥尼流这群听了准备了，因为他们在找神，哥尼流跟他家人都在找神，他的渴慕带出神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主动，要他派人去找彼得，所以整个事情都在神的带领，所以他们真的预备好了心听神，要遇见这位神。所以很要紧，当这人要有这个心预备神的时候，神就要向他们显现。但是差一样事情，神不会让他说 OK 我就神，那到底是这是怎么一位神呢？就是神向你显现，他跟你试试神，你也不能够有，你不会有100%之把握他知道他是神，或相对的你怎么知道分辨他是神。所以 preaching 中间讲的一个道理是很重要。 OK 第一个，彼得马上对他们讲神，第二个彼得就讲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怎么去介绍这位神呢？介绍这位神他做了些什么。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彼得讲了这位神叫做道成肉身的神。你会发现当你讲神的时候，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好了 OK 我主要我想个例子，免得我讲的太抽象，没有我讲的道理。 OK 他跑来找你，或者有个基督徒把他带来找你，他也愿意请你为他祷告，那他要需要医治，你要怎么为他祷告。我在说祷告要建立他的信心，而且要建立他爱心。我相信爱心比较容易，因为你朋友关心他，基督徒朋友就把他带来。你怎么建立他的信心，可以产生有果效的信心，祷告蒙垂听的信心？难道你不需要跟他讲一下是谁医治他吗？难道你不需要告诉他医治他的那位不是欧永亮，是神，不是你？这是我第一句话跟他说。今天我问祷告好不好，但我要肯定一下，不要朋友把他抓来就了事。我问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因为我听了他讲一下。那底下我就问，我不会医治你。他其实讲完之后他就会愣住，我朋友把我带来就是因为你会医我啊，你怎么说我不医治你？他愣住，然后底下我就开始跟他解释，我不医治你，因为我没有力量，但我信的神很有力量，那要不要我求神来医治你好不好？他马上就点头了。要讲清楚啊。那底下我要说，我的神呢，不仅会医治，我的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或拿走我们的罪，而且他不仅医治我们的身体，或医治我们的心，你看怎么说都可以。这大概是3秒钟就讲完，就是刚前面讲就5秒钟好，底下我要需要用差不多30秒去讲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耶稣啊，他来到地上了，就是找我们这些在痛苦当中的人啊。你看你的身体，你看你的家庭，你的孩子现在是病成这个样子， 等等，我们都在痛苦里面的，他历来，但是这些痛苦当中常常是我们因为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做我们的事。比如啊，有时候我们不应该贪心，我们就贪心，再讲大概一分钟，不需要你就讲完这个，你不要讲太深的道理。所以这位神今天他要帮助你，他不仅要医治你的身体，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你愿意我为你祷告吗？听完这以后，他最少应该听得懂，因为我讲的很简单，他最少听得懂谁医治他。他知道这位医治他的这一位神，不仅要医治他的身体，也要医治他的心灵。然后他假问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依靠他。 OK， 底下我还没完呢，我跟你们已经讲过好几次，那我就为你祷告吧。他点头，底下我就说，既然我为你祷告，其实你的事情我也讲不太清楚，不过你自己讲会比较清楚一点，你祷告好不好？他说我不会祷告。当然他不会祷告，他从来没来过耶稣面前。我就说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眼睛闭起来，看着耶稣，我看不见，我看着十字架。他就张开眼睛，不，你闭着眼睛，不是张开眼睛看十字架，是闭眼睛从心里面看着十字架。这需要一点点功夫，因为他里面一片混乱，可能包括菩萨在内。我需要他看见十字架，他就闭起眼睛看着。当然我不会强迫啊，我说你要看着十字架，就十字架嘛，这么简单就十字架，你就看着十字架。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也照他所应许的受了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受刑罚叫我们得平安等等，讲的简单。他在想为我们预备了整个的医治，整个的救赎救恩。医治他比较听得懂，救赎可能他听不太懂，不管怎么样总要讲一下他听得懂。 OK， 底下我问的，这样你祷告，我讲一句你就讲，你就跟钉在十字架耶稣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求你在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我知道你是神，求你来帮助我，进到心来帮助我，可以吗？他就讲，还讲不顺，带两遍就讲得顺，这几句话，主耶稣，求你进到呢，我或者多加一句话，主耶稣，其实主就是神的意思，当然他不太懂。主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帮助我。主耶稣，我相信是神。基本上我讲一句，大概没有一个人不跟着我讲一句。这人站在我前面要我为他祷告。主耶稣，我相信是神，求你进到我心来帮助我。我也讲了两遍，他讲得蛮顺。底下我就说这样子，主耶稣，求你进到我心来帮助我，医治我的身体，医治我的手，可以这样子吗 ？OK， 你自己一口气讲，讲完就讲医治你的手。很好，再讲一次，我一直要他专心的跟耶稣讲，不是一次，好多次，主耶稣，就你见到现在来帮助医治我的时候，其实我脊椎骨也不太好，其实我的肠胃也不太好，他可以讲一大堆，我说够够，讲一样就好。有一个还跟我讲，我的这个先生啊，几天已经几个多少几个礼拜没上班了，他怎么样说，哦，耶稣啊，求你医治我的医生啊。真的，我可以坦白这样说，这些人的祷告比很多基督徒祷告更真诚，你同意吗？很多基督徒祷告就是讲一个这个形式，一个 formula 一样，这讲很真诚呢。有些跟我哭牧师啊，其实我的手啊痛是，但是我孩子已经离家几天还没回来啊，他生死我都不晓得。你觉得他真诚吗？我认为这人比谁都真诚呢。我要的不是他知道基督教是怎么求神，我要的是这人来到神面前是打开的心来找神。我不是给他一个什么一个 formula 一个公式或者一个符啊，念几句。哎，我也碰过这个，我去以前在那时候好多年前我回台湾的时候，完以后我们的教会，当时我是牧师嘛，他们教会那时候没牧师，所以教会的这个执事啊，这个几个还有这个长辈啊，就要我去帮助一个的妈妈，是单亲的，她女儿精神有问题。有一次我们去看到她女儿不肯出来，就在里面喊叫，就你再不走，就说你再不走，我就出来，你要我出来我就出来，我要脱光光出来，就这样，精神有这么困难。 最后他没有，就还是跟他讲讲啊，劝劝的。最后还有那个姊妹是个他的阿姨，就是不是真正阿姨的，就他叫阿姨，因为也是个长辈啊。跟他说你怎么样啊？叫我们来看看，不是要什么什么，就来看看你什么啊？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什么就好了。牧师只跟打，后来他就出来，当时没有脱光光的，就跑出来。那后来我们就带他，后来再来教会的。最后我离开台湾的时候，那回我说。但我们在那边待了几个月，最后这个妈妈来跟我说，牧师啊，你可不可以给我几句话，这样我知道怎么祷告。后来呢，我就说，就祷告，就我不知道你这样祷告吗？你就问他，因为孩子好了，越来越好了。他觉得，因为我知道我要回美国，他就有点这个操心了。那牧师，你要留写几句话给我。最后我就不太懂，他正把笔跟纸袋带来，我说要写什么，最后他想，你想写什么写什么，让我女儿好就好。我后来发现他要我写个福，你可以懂吗？这些东西啊，就整个信仰很复杂的。我突然发现这个妈妈，她看到耶稣帮助她的女儿是很好很重要，不过我想他对耶稣并不熟，并不认识，或是就是接受耶稣，他还是觉得如果能够耶稣欧牧师留下一些什么东西来，可能对他有帮助。他信的是那个福，可能多过信耶稣，看可能信欧永亮还多过信耶稣。所以我写个东西，最后我还是就我就翻一个经文给他看，这是在书里面哪一节抄下来。我说这就是圣经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耶稣的话，所以你要常常的去找耶稣，依靠耶稣。我真相信牧养才会带出果效，但是牧养太花功夫，牧养的代价太大。你有一个有问题的，给你搞了几个月睡不着觉，就这样子，谁都喜欢来找。完以后精神不好，心情不好也来找你，等到他精神好心情好，到开始你就有忧郁症。所以一个传道人如果不靠神啊，那不要做传道人。一个传道人如果不破碎，还有些破口不补上啊，我也说可能还不适合做传道人。因为撒旦魔鬼既然他觉得你可以帮助别人，撒旦魔鬼做一件事，你把你打倒，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你也不用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些东西都放你，所以很重要。这时候彼得就讲这位耶稣是谁。这位哥尼流可能听过耶稣，但是这没有相信，所以彼得有次序的讲，直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直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proof 一件事情，证明耶稣是神，更要紧的证明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段经文没有讲得这么深，没有讲得这么复杂或是丰富，但基本上彼得的信息把这个都讲出来。人都在找神，特别对很多的慕道朋友，你要告诉他谁是神吗？你要告诉他耶稣是神。第二个，你要告诉他怎么知道耶稣是神，要讲得清楚，要把耶稣讲清楚。那第三个，这边所说的，就像如果耶稣的时候到了，如果这些人预备好了，这些人知道是耶稣是神，这位耶稣，这位神就会向他们显现。所以现在我的服事跟以前不太一样，在这里，我怎么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不需要太多功夫，因为我觉得医治是耶稣，人要信的是耶稣。我要说服他没什么用处，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也没什么用处，但我知道这个人只要遇见耶稣，这个人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他遇见耶稣，而且他真的认识耶稣，后面带出那个果效，意思说他永远抓住耶稣，他的问题不是那时候解决，他的问题是可以天天来到解决他问题的耶稣面前。所以这段经文明天我们再稍微的再接重点再看看，又带出最后一段的结果来。所以我要说，我还是希望到明天我们就把这个十章把它做个结束。 因为我们已经弄了快两个礼拜，这是第四章，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传福音几年我们就说什么叫传福音，不要传只讲传福音的果效，传福音的结果，相信接受福音的结果果效就得医治得释放，那是一定有的，福音对怎么会没有这些呢？不倒怪前面那个什么叫传福音，也是你有没有把福音讲得清楚，有没有把福音所谓的 demonstrate 出来，正见证出来，我想是很重要，更求神更帮助你啊！当你在讲福音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你身上，这个人听能够听的圣灵的工作，这时候如果那个人在他里面有个派，有个派子 pass 就蒙住他，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过去的经历，黑暗全是经历，有时候他会挡住你，很简单，你看他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不看你的，你就开始知道不太对劲，你跟他说我看你看着我，我要跟你讲，叫眼睛看你，中间人你知道有没有黑暗权势，中间有一个叫他看着你，或许你一开口他不看你，人就知道他也不听你讲，他也不听你为他祷，另外他一祷告的时候过一阵子以后他自己在讲一些东西，哎，你知道邪灵也会讲方言的，意思说他不要让福音进去，所以你何等需要在传福音，你需要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神的能力在那，不然你不把这个 pass 这个拦阻挪开，这个人怎么能够听见福音，神的供应也在这里，当这个人听见福音的时候有机会听见，现在他拒绝福音，他听也听不懂，听了也拒绝，因为他的拦阻在那里，所以说他这个人拒绝耶稣是不太公平，因为他从小长大本来就有是带着罪性，然后整个环境在黑暗里面，他怎么能够分辨，因为都被捆绑，但是有一天你一个基督徒为他祷告的时候，那个的拦阻要挪开的，谁挪开那个拦阻，是神自己啊，以至于当你跟他讲福音之后，如果你讲得清楚明白，神就会这样子说，这个人拒绝不拒绝，拒绝或不拒绝，不是福音的问题，不是我传福音这个人问题，是他自己做个决定，他再没有蒙蔽，他再没有拦阻，不拒绝是他自己的决定，如果他拒绝，神的审判加上是公义的审判，不然今天很多人还没有信，还没有听过耶稣，真的他从小到大就 不在这个信仰里面，甚至很多的捆绑把他蒙蔽住，所以当你读保罗的事情，很多是蒙蔽，读这个以赛亚书也是这样，很多是蒙蔽的，所以为什么需要你我去传福音，而且传福音需要带着神的大能，因为当你跟人家讲的时候，祷告是一件，就你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些真的很奇怪的，我这个你为他祷告以后他突然睡着，这也是另外一种，里面那个东西叫他睡觉了，他更搞不清楚，那有些人就一讲到这尖叫叫一个程度，因为他不想听你讲的，他用这个声音来尖叫，很多很多，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讲神特别对还没有信那个，特别对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华人来讲啊，对不信来讲，就跟他讲神，尤其他有渴慕有需要的时候，其实跟他讲神基本上是没有人要反对，我意思是说，但是你告诉他你的神是假的，我的神是真，这就会产生一个冲突，这是会的，这绝对是嘛，但我拜我的神拜这么久，你说是假的是错的，甚至说邪灵，谁能够接受啊，这就需要你一个爱心在里面，一个忍耐在里面，然后一样样跟他讲清楚，不过在同时你也知道一个征战，我有一次跟一个人家在谈的时候，等下碰过一个法师，我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东西跑出来一大堆跑出来，还有碰到一个呢，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人家带一个是在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一个人的里面呢，有点像修士这个样子，就意思他位阶很高啊，意思说他奉献很多钱，而且他可以坐在谁的旁边吃饭，那不简单，我跟他讲每一句话，他就说我的谁很厉害，我的上人很厉害，我的谁怎么样怎么样，他根本听不进我讲什么，最后我就跟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做祷告，他没问题啊，祷告我也知道他听不进， 我觉得很简单，大概祝福他两三句话。带他来这个朋友很关心他，不过完以后我知道他朋友很失望，我就跟他说不用失望，因为他在蒙蔽里面，他还没有心要打开，他进不去。所以呢，我要说，因为那个人已经有好几个传人跟他传过福音，所以这位朋友跟他就觉得很遗憾的，都没有罪。所以刚好那天我去，牧师你会再跟他讲一下，让他找信耶稣，因为他很关心他的朋友。不过说他已经被蒙蔽到的程度很难很难很难，但我也相信，只要你关心他，他有一天会心打开的时候，因为神总要给他一个机会做个决定，到底他是不认识耶稣以至于不信，还是他认识耶稣，但是坚定肯定他不要信。我在说为什么回来台湾，有很多在美国很多华人啊，没有信耶稣，他没有信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听过辅道会，听过很多福音的，他们决定不要信耶稣，是 by choice 他们不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回来台湾？因为台湾还有很多没有信 by chance 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所以需要有人告诉他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走出去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有人听过耶稣这个名字，或者特别听到就可能对他经验来是不好的经验，你需要有一个机会，求神给你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安静的能够好好跟他谈什么叫做福音。福音这个还是不对，我们讲罗马讲不是什么叫做福音，福音不是 what， 福音是 who， 谁是福音。你需要把主耶稣讲得清楚，完以后啊，他信是他的事，他不信是他的选择。所以纵然是讲两篇的信息，这很明显彼得对自己的同胞讲跟对这个哥林多所讲跟他家人们讲是很不一样。 OK， 我们接下来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耐心，给我们有爱心。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要知道我们所传福音他这个对象是谁，他的拦阻在哪里，他的一个关键如果要突破的话是哪方面需要突破。当有人跟我说牧师哦，欧牧师啊，哦，我信得很灵哎，我拜的那个很灵哎，我没有跟他去吵。我说你这么忠心去拜的话，我想你拜的因为感觉到蛮灵的。我也没说他是邪灵，因为这是灵界事，但是我只问一个问题，你拜的这么深，你心中会常常有平安吗？会不会有一次你忘记拜了，有一次你去拜别的，你心中就很不安？牧师我从来没有想这个问题，不然你讲以后我真是会，今天我没有拜，那天刚好出差，所以没今天该拜没拜，我就很担心了会不会出事。底下我就说你的神，如果你拜这位神，你觉得这样的话他真爱你吗？这么大的，如果抓住我们这个小的，哪样不对哪样不对哪样不对，你觉得这是神应该有的他的身量吗？我想他听得懂在想什么，他听得懂什么。所以不要跟人家去对，没说人家这拜偶像你们下地狱，割离流啊你们就算。彼得是越过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他自己的障碍，所以前面用句话很重要，神我看见神是不偏待人，是同一位神，但是要同不同的 approach。 所以神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有这样一个分辨的，总是要用温柔心来回答。当有人问你那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总要用温柔心来回答他。这彼得说 OK， 我们靠同神 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为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献上感谢，也求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族啊，我们的同事啊，我们的朋友啊，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让他们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我们靠同神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仰望你，主啊，在这等候求你恩待我，主啊，把我带到信的当中，让我成为跟你可以用的人。 抱在你的心的里面，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主你可以用的，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让这位又真为在我们身上能够被彰显，被荣耀，所以让我也要这样等候你，等候你在我们的身上做成要工作，来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那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福音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主啊，这是何等宝贵，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改变。哦，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你不仅是丰富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以至于我们知道在里面我们一切所需的你都我们预备，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仅得生命而且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啊，当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主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把这个福音带给我们四周的人，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哦，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你。主啊，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为主来做见证，使更多人能够归向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